下时间是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十二诫》的第五章跟六章有什么样的问题是要回应的。我们其中有的时候对这两章经文本身有什么问题？网络上的那个弟兄也可以提问哈，网络上的弟兄也可以提问，海丽有没有？
是没有，
没有啊。那那个 K 呢？没
有，
没有。其他的弟兄在座的弟兄们，就这两章的这个经文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传道这个讲章已经把这个主要的内容都写出来了啊，它的架构都很清楚，很清晰了。其他的有这两个其他的
我有一个问题是六章的二十一节说到那个以色列，这个是指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不是单单指那个犹大的那两个支派。
如果按照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的话，是支派，因为被捕回来在一章跟二章里面谈到，回来只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啊，当然这个利未人也在啊。如果说你要把利未人也算的话，那就是三个支派，这三个，那其他的就没有。那以后我们发现到在这新约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实际上他会谈到的也只有三个支派。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是谁？使徒行传里面的便雅悯支派是谁？保罗啊。那一位支派是谁？
巴拉巴。
当然再来就是犹大支派，那大概就是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很多的弟兄兄弟，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绝大多数都是犹大支派，都是很独特。这个以斯拉记所写的这三个支派，以后在使徒行传也是大概是以这三个支派，其他的就没有再记载，不见了。但是就以色列以后的历史里面，我们都说，一般我们都说遗失的十个支派，到底这遗失的这十个支派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除了圣经以外的，也没有再记载有其他的十个支派说他们消失。他们说，我是这个这个变的这个其他的马拉西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那个其他的雅各的十个，其他十个儿子的，都没有再提，没有再提，这不晓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对耶稣的支派，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他会来除掉。旧约圣经里面也以这两个支派给除掉。如果今天说那个另外四个支派不见了，以后也没有，那只能用行政之空。因为十个支派里面最大的支派就是耶稣支派，而耶稣支派我们发现新约时代好像没有，那这点很怪啊。可是他这里你不能怪，他说那是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行，虽然归国的人只有这三个支派，其他九支派他也为他们来赎罪，所以用了十二支，代表了说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所有的。所以你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只有他们献殿，你是为这些人来祷告。所以我刚才我就在讲到说，他不是单单为这些人来祷告，就现在只有三个支派的人啊。所以就是没有来的，他也会让他们
到。所以六章 十七节有说那个为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祭嘛？
嗯，对。
对，但是从那个我看的有些那个历史书，他也在说，就是以不光是那个犹大被掳回来，在之前在那个以色列地被掳的时候也都有一些说一些。
所以应该有个方法，不是只有三次，主要对，主要是贝加米和其他的犹大支派，但是应该从北国也有一些，以后就不回到这里。
哎，我们只能够说针对圣经里面有出现，那圣经就出现这三个支派，其他的十个支派，圣经它特别就省略了，它不记载。这个不记载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去推证，不过我就要讲一句，讲一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一次的归回那么不重要，而且归回的时候特别要谈到它的建殿以及我们说的尼西米的建成，这个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间，这一次的建殿和建成是成为他们以后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内基，因为没有这一次的建殿跟建城，那以后以色列人大概就在历史中消灭了，他们就真的不见了。因为实际上就以色列人他们以后他们自己在讨论说，为什么以色列现在他们还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一次的建殿跟建城之后造成他们在当初两次的被掳，不论是北国的被掳或是南国的被掳，这两次的被掳，如果到当时如果不再建殿再建城的话，这些被掳的人他们就完全就失去了他们犹太人的这一个血，他们的传统，比如他们就不再遵照亚威的律法典章来成为他们传递的这个根本。所以有这一次的建殿和建城之后，在外面的以后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天上。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而不是说被掳之后就有了，不是没有。被掳，我们说被掳以后是从巴比伦以来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在记载。其他地方也没有，而建完殿、建完城之后，就成为其他的，不是只有在巴比伦，在其他的亚述地方，甚至以后在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整个罗马时代的，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看到没有，整个罗马所掌握的这个罗马这些各世界各国都有归回的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表示说他们对神的律法的遵守在当时已经确定下来，他们不会因为被他们就失去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一次的建造和这一次的这个重建是让以后的以色列有了希望，也有了很大的盼望。那我们其实在很多的那个记载里面都有谈到说，其实在现在的以色列国1948年重建现在的以色列国之前哦，以色列人他们彼此的不安是什么知道吗？当时最后的那个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彼此说再见会说什么，所以说一句话知道吗？愿我们在耶路撒冷重建，愿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面。他们说再见的话会说说这个，也就是他们都把能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成为他们彼此所最大的期望，而我们能够彼此再见面不是平常的见面，而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彼此再见面。也就是说这个传统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往里的留下，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为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哈，它其实就成为今天 天说的律法能够在以色列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最主要关键，没有这两个，没有这两章，以色列人确实他们就真的被拜拜了，都跟神应许完全无分了。好，大概我们比较拖到其他去。我们知道，刚才传道有谈到说，这个在第五章的第11节，他谈到说，这个圣殿是多年以前哦，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修建成的，这是指谁知道啊？所罗门。那所罗门在什么时候建造的？我们了不了解他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他是在西元，大概是西元前，也就是耶稣诞生之前，大概是960年，大概西元前960年那时候建造。我们知道第二次的建殿，这个建殿是大概是主前516，大概是516。也就大概就是经过400多年第二次的建殿，还有第三次的建殿，以后这个殿以后到了第三世纪主前第三世纪，被当时的亚述王叙利亚王把它毁灭了，所以圣殿是第二次被毁了，第二次被毁之后一直到大西利王再重新再建。大西利王的重建大概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大概120年开始在重建圣殿。那个重建圣殿一直建到大概是到主后将近60年的时候才建成。所以大概这个第三次的重建大概有将近70年，超过70年。但是我们知道到主后70年，如果重建成完之后到最后毁灭不过几年而已。第三次被毁是主后70年。那我们又说还有三次的建造圣殿，前后一间大概1000年，中间有三次的建造，三次的被毁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大概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了解到神的做法很让人讶异。第一次的保罗的那个所罗门王的建造，一直到他被毁灭300多年而已，因为586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圣殿就第一次被圣殿就被破坏了，所以从960到580，大概300多年而已。第二次516到200多，只有大概不到300年，大概200多年。第二次是200多年，第三次建造完成到和被毁不到10年，你就知道那个时间越来越缩越短，越缩越短，你就知道这个神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中，我们今天谈历史，因为刚才传道人来谈历史，这段内容确实是历史，但是它有它的特别的目的，它有它特别技能。那刚才传道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那整个圣殿的建造历史，三次的建造历史，它的时间长短以及它所过经历过的，那就更可以成为我们彼此来思考神为什么允许以及神又有这样一个作为。好，我们其他让我们其他众弟兄来对这一段里面还有其他的回应，都是发问。 师兄，没有啊，就电脑上面。蔡师兄，没有。我针对这两章大概有稍微回应一下这段里面。刚才传道有谈到说，虽然他没有谈到哈该书啊，经文里面并没有把哈该书的内容啊写出来，也没有把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内容写出来。不过他故意把这两个先知的名字，他特别把它记下来。那记两次，就刚才我们谈到传道有讲，在第五章第一节就记一次，啊，一直到了六章的第四节，他又再记一次先知哈该以及这个撒加利亚，他又再记一次，而且那相同的内容，用这个所说劝人的话，也就是说预言的话，那这样的一种提两个先知，而故意不讲先知的话的内容。我们要了解先这个以斯拉提一写下来的目的，开始写给谁的？他绝对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拥有的圣经呢，绝对是有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已经有了，他们已经有这个书了，所以那两卷书的内容，就受信的来讲，或者说了解以斯拉基读以斯拉基的这一些犹太人来讲，他们绝对了解那两卷书。我们要读圣经是要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好像我们对我们来讲以色列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啊，我们就用外方人来看这个，好像这两个作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回到当初写作的目的，啊，当初他们的背景，啊，用他们的背景，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那这个我们才能够回入到原来圣经他要写的写作的最主要的原来这个目的。那从这个目的再来延伸出我们的对我们这些现代人这些外邦人。我们是外邦，好，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所以刚才传道有讲，他为什么最后会来强调第二六章的第21节？为什么他会去强调后面这句话？这一批的最后这一批人是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而归附他们的这一批人，到底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当然各家说法都有可能，有可能是指外邦人，也有可能是指啊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啊，不是归回的，而是还在耶当时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啊那些比较贫困的那些人，那他们我们说被归回的，不是只有归回的犹太人才是这段经文的内容。原先还活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还有，不是没有，只是那些人不多。那可能是这里所记载的21节所讲的这些啊，也可能是以后看到这些被归回的人他们的作为之后，他们愿意重新来寻求他们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和万邦，他们愿意就复点为圣，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样，经文这样的记载表示今天建造圣殿这个过程，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有关系，都跟我们有关系，而不是只有纯粹的外邦人。这个大概传到他要去强调的这一点。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今天在座的，也许我们不见得，我们都不是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受洗，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教会，因为我们信这个教会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还没有受洗，我们没有为任何人受洗，没有，我 我们都是已经信了才被召去的，这个我们都信完之后才再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是已经像如同那被掳归的人，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我们是首批的。若建造，今天我们说要建造这个殿，雅威的殿，好，那我们把今天说的是雅威圣会这个殿，我们都是第一批被掳归的人，我们都是第一批。但是我们现在还找不到第二批，我们没有第二批人。也说我们不论是说是听到福音而愿意受洗进来的，没有，现在没有。或者是说现在他可能是受洗，已经是受洗，但是他对律法不了解，那他还没有因着这里所讲的，他们愿意除掉他们这些污秽而愿意来进到我们中间，这也还没有。这两种人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但是我们要说建造是从有血开始建造，首批的人建造，不是后面这批人。二十一节，这一些的人是他们建造完之后，他们才能够来在这个地方来守节，来吃羊羔。这样我想大概就可以了解了哈。建造是被掳的首批的人，他们回来建造。以后这样的恩典是留给那另外一批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前面的人，前人做哦，这个前人这个重视，后人乘凉。我想接你还要强调这一点，今天对我们来讲一样。如果我们不建殿，后人他不可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不去做，没有人会去做，没有人会做，那些人不可能做。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传道一开始就讲说，到底我们为神付出多少？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殿的面前，第一个是要来拿礼物，拿礼物。就说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刚才那里有谈到的是要来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来到这个殿，你一定要带礼物，一定要献上礼物。这个礼物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时间，有可能是其他的各样作物，不见得是单方面的。那我们要来献上什么？那可能是献上我们的传福音，是献上我们的见证啊，当然可能是献上我们的时间祷告。不论你做哪一个，来到神的殿就是来献上礼物的。很盼望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殿，我们在安息这个地方祈求聚会，我们至少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献上又献上礼物，献上而且继续能够完成。这个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就是刚才传道来强调的，当人家来责备你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说那个第五章那里谈到说他们说劝你的话，他如果回到哈该书，那等同这不是劝你的话，他等同是责备的话。那责备的话的时候，我们对责备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回应会怎么样？一般我们不是会不屑，第一个可能是不屑，一个可能是会反驳，会反驳。好，那刚才传道有讲，这些首领他如今为自己来辩护，他不为自己来辩护，他不先去为自己辩护。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发现到他们不是不见，而是见了之后被人家阻挡住。所以第三章跟第四章有谈到他们被人家阻挡完之后，他们不得不被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回想说，如 先知的责备，有时候按照现况来看的话，这个责备有点是让人家很不想干什么要去回应。不是我不要见啊，是我见的时候我硬生生的被人家打断了，被人家打断之后我不晓得怎么办啊，神也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神也没向这些见面的人说话。然后他们被硬生打掉完之后，如果照历史来讲，大概有13年时间，他们停止了，他们都不敢做，也不敢做，也没有任何的向他们说话。一直到我们这里第五章这里谈到说，神向先知说话，神向先知这两位先知说话之后，先知才向以色列人说话，而且是先向这些首领说话。就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这两个首领的这个相同的背景来看，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被骂得莫名其妙。我不是不要见啊，我要见，我见了之后我被受阻了，我都没办法动，而神也没直接向我们说话。结果你一说话的时候，是你来责备我们，说我们叫我们说我们不见。我们现在会觉得很严重，会觉得我们严重。我不是不见了，我要见啊，但是我要见被受阻了，我也很希望去见啊。但是你有没有向我说怎么办？你没跟我讲。那现在你就直接来骂我，责备我，叫我去做。这里的首领，他就特别紧张，他们就起来动手见证。他就是怎样动手这个字嘛，就希伯来文这两个动手这个字嘛，其实原来是开始，它原来意思是开始。这两个就起来开始建造，你说呢？这两个是第一个起来一同去做主这件事情，起头的，他们是起头的。一个是大，一个是这个所罗巴伯是当时的首长，首领；一个是耶稣亚，我们这个是大祭司。大祭司跟当时的首领，民间的首领，两个一同协作，他们不反对，他们就去做就好。先知的话说出去了，你就去做就好。你不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去辩驳，不要去辩驳我为什么不做，他都不记载，他就只讲说他们就去做了，行动，而不是说话，就是行动。我用行动来回应先知今天对我说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耻辱，这些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这才是能够配成为首领。今天我们确实会这样，我们多多少少会遇到。好，不要为自己的行为去做辩驳，不需要，我说也不需要，你就做吧，就做吧。就为了什么？你应该做的，你就赶快去做。我想这个是这一段的内容，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那同样的，这份的内容啊，说实在，要如何来说意义的回应很多了啊。那这个刚才我再讲一点啊，我再讲一点就好啊。刚才传道有特别谈到5章第11节那个巴比伦王，这里提到是巴比伦王五列啊，实际上这应该是波斯王五列，但是他称作巴比伦王五列。好像6章第22节传道也谈到说，这个是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其实这里的亚述的王是指当时的波斯王，是指波斯王。那刚才传道有讲，故意用这两个灭掉以色列国，而且把他们掳掠去的这两个民族的王，用这两个王称呼现今的王， 先秦是波斯王，但是他有巴比伦王、亚述王。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那个先知书里面，有不断的去强调，先知书不论是这个以赛亚，或者是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它有一点非常的强调，就是说，今天不论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他们这两个王国的兴起是神特别允许他们成为神审判的工具，他们是成为神审判以色列家的工具。很奇怪哦，神兴起外邦人，让外邦人得到权势之后呢，来攻打这些敬拜神的以色列人，而且让他们失败，被掳亡国。这两个民族并不敬拜神，他们不敬拜神，他们没有敬拜神。他们被攻打以色列完之后，把以色列人抓去之后，他们也不是说哦，我要去看看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也没有。OK， 这两个神也都跟神没有关系。那是用这两个。结果这里谈到，同样我们说这个波斯王，波斯王就历史上来讲，波斯也从来不敬，他波斯王也从来不敬尊重亚威神，没有。这是以后我们说，只有以后波斯甚至他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也不是很友善的。但是神用也是一样用波斯王，也就对成为神审判的工具的，他们也可以成为神特别施恩典的工具。因为当我在读以斯拉记跟弥西的时候，我会发现到神没有用神迹。在这两段，我前面也谈到，神没有用神迹让以色列人在这一段里面有大的神迹，然后他们强盛起来，然后他们去建造圣殿，没有，都没有。他们靠的是谁？靠的神激动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外邦人的王，透过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允许，让当时的圣殿和圣城被建造出来。环境没有改变，环境没有，完全没有改变。没有说因为这个他们被掳完之后，他们的特别军事强大，他们国民很有力量啊，哎，然后有神跟他们同在，有特别的神迹奇事啊，他都不讲这些东西。结果就一个很简单，神扭转你人的心，神扭转你的心而已。神不去做外面的这一些工作，改变外面的环境，没有，神只扭转人内在的那个心，而来建成了现圣殿和圣城。那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能够有能力马上能够帮别人，哦，我们有很大的恩典，我们有很大的这个见证的能力，哦，或是我们有神迹奇事，那我们能够跟我们所遇到的人，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传讲，透过我们的介绍，他马上就能够，哦，看到我们的教会成长。或者说神福音的一种真实的内容，我们都有时候真的很希望是这样，但实际上都不是。而在说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我想我们以前都有谈到，这以斯拉基跟尼西米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透过祷告神扭转我们的心，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要去跟你们谈到的。 他不在牛头外面的。我们这些人小球就是小球，不可能成为大球。我们也没有很多的钱财，很多的人才，但是我们应该要是我们有祷告，我们应该要坚信我们有祷告。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不可能，神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们一起来唱诗歌58首，奇异恩典。